里介绍我们青少年的事工。你们知道我们 HCCC 有一个青少年牧区吗？就是这些青少年们，最美丽漂亮的这些少年们都是我们的牧区的会员。我的名字叫明阳，我是青少年区的区长。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能在你们面前介绍我们这一项的事工。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7:30在教会都有青少年的活动，星期天下午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也有英文的布道，还有赞美跟敬拜。所以很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带领我们的青少年们的孩子们能参加我们的活动。我现在把时间交给我的妻子、我太太来介绍这个青少年的团队的团员们。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舒莹。
我叫小雪。
我是 Grace。
我叫庄宇。
我是香香。
我叫 Aaron。
我是 James。
我叫 Amy。
我是 Jessica。
我是王真。
我们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是上帝的爱把我们吸引在一起。诗篇第150章写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击鼓跳舞赞美他。今天我们青少年组要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才华来赞美耶和华。这个舞蹈的名字叫被你的爱所吸引。
理智却跑马，全身的细胞发着烟雾下，轻轻提起主声叫，要好多力气才能逃。
收回电话，这些日子拥挤人潮，只看见你以为笑声会变掉，依旧像是你身边的座，隐形戒指。
伸着我才不摔跤，伸出多不能停靠，用温柔将我围绕，伸手将我套牢，是什么诀窍让我心狂跳，感觉像个马体温加心跳，深深贴起主身脚，要好多力气才能逃。
是不是颠倒这些日子只看见你以为笑声会变吵，你就像是你上次天顶做的隐形戒指，生活颠倒原来如此，你的日子爱是早晚的事，生活颠倒你就像是你上次天顶做的隐形戒指。Yeah.
阿门。我们听这首诗歌，我们也刚才看了青少年他们的舞蹈，很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些在上帝的爱中成长的孩子们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平时我们看不到这些孩子们他们的表演，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非常的好，是不是这些孩子们都有很有天赋有恩赐，上帝也与他们同在。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的好这首歌说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如果我们一个自然的生命，我们在压力中是不可能平静的一个自然的生命，当有压力的时候人们那个能够平静下来，那说明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之中。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在第二段写的也很好，说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我们从这首诗歌看到说，他所写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生命，都不是自然的生命都是有神的雕琢在里边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在自然的生命中，我们看到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有脾气，对不对当我们在有失败的时候，我们会很沮丧，在忙碌的时候我们会找不到头绪，在逼迫中我们一定会跌倒，在绝望的时候那我们就站立不起来了，在冷漠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盼望，在困境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出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更没有办法，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诗篇119篇，在前面的16节就讲到这种有福的人有福的人。诗篇119篇说，行为完全遵守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行为完全的遵守耶和华律法的，什么叫耶和华的律法呢？耶和华的律法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遵守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有福的。这个人不做非义的事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你，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的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这些寻求你的人，主啊，有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主啊，让我们这些你的儿女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你的话中找到我们人生的道路，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 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主也保守今天我们要奉你的名保守涂抹这个地方，主啊厚厚的遮盖在这个地方，主啊你的名要被高举起来，我们来赞美你，你要打碎一切的搅扰和拦阻，主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我们中国人比较爱说福字，对不对？我们爱说一个福字啊。中国最常用的一句语言就是福气，当然我们今天不讲福气，这个福后边有个气就不太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讲福分，我们讲福分，啊，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自己有上帝的祝福，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能够福分临到自己。那么我们如何能得到这样福气呢？福分呢？有一天，清朝有一个皇帝，他在南巡的时候，这个皇帝可能叫乾隆吧，他在江南，在水乡中，他就看到那个江面上来来往往的渔船在那里忙碌，那么很多人也在那里忙碌，他就问他一个大臣，这个大臣据说是非常有智慧的大臣，可能叫纪晓岚，那么他就问他一句话，他就说，这些人都在忙碌什么呢？纪晓岚就回答说，无非为名为利而已，诚然如此，人人都尊注名利，追逐名利，很少顾及我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所以今天世界上很多的社会上很多的事情发生，是因为我们太追求名，太追求利，当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不平衡的时候，那个罪恶就产生了，那个不法的事情就增加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什么是福呢？在世人看来好像是我们有钱，那我们就是福分了，就是福分了。今天前几天师母从上海回来，他跟我说，现在中国大陆你知道流行一句话说有钱啊并不见得说你是有福气的人有福气是什么样的呢？除了有钱还得有闲，你有钱呢没有时间去玩，那这个也不算这个比较成功的人。成功的人还要有钱还要有闲，那有闲也不行，很多的暴发户也有闲，那么还不行，所以还要有品位有钱有闲有品位，那这个是比较好的人比较成功的人所以这种人，那么这个品位呢有分很多很多很多品不是他不是官员的那个品他分什么次品呢成品呢半成品呢然后最后是什么精品呢然后极品呢好像最高的是极品最高的是极品。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人把人可以分成这么多的等次这么多的等次，以为这就是福分了，其实也不是。有人知道说没有关系，我没有钱，我活得长寿就好了，长寿就是福分。可是当你长寿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健康，你的儿女不孝顺，你也得不到福气，得不到福分。所以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去出去惹是生非，我坐在家中便享清福，便享清福。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我们找不到平安在哪里，找不到我们的福分在哪里。这些重视物质生活的人永远找不到上帝赐的福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人得福分呢？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就是遵照圣经的教导的，那这样的人很有福气，因为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道路，甚至我们的年岁，我们住的疆界，他都设定。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那个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个人便为有福，有福。这个福啊，在英文叫 blessing， 是从上帝而来的。那 blessing 是上帝给你的 blessing， 对不对？所以这个福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你自己得来的，是上帝的祝福来的，这个叫福，这个叫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个道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基督 他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跟上帝和好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阿爸父讲到我们天上有一个父我们的神，我们称他阿爸父，所以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做儿女，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得到这样的福分？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平安，那这个平安从哪里来呢？一个人心里要有平安，任何的苦难他都忍受得住。一个人心里如果没有平安，你肯定面对无数的苦难，因为你没有平安的时候，那个苦难就越来越多，你会感觉到你要夸大你的苦难，夸大你苦难。所以中国有句话说福从天来，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他并没有改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那里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我们从那里可以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们看我们怎么能够获得这样的福分。第一，听者有福。路加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那个听了上帝的之道的人是有福的，能听到神的话。所以我们的耳朵，我们常常看到圣经有一句话说有耳当听的就应该听有耳的都应当听。那我们就常常说是啊，我们有耳，那我们听，我们也在听，我们听什么呢？我们听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们常常在家里你们放的音乐是什么音乐你听的是什么很重要，很重要。你耳朵每一天听的都是沮丧的话，那你一定很沮丧。你耳朵听的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音乐，那你的里边出来的东西也是不健康的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每天我们听神的音乐我过去这个小的时候就爱听音乐，我喜欢音乐小的时候我这个什么歌只要到我的口中我听到我就会唱我那个时候你看我的外语不好，我一唱歌可以用原文唱的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不管是什么意大利文还是印度话我都会唱可是这个听的东西就很重要，在那里边出来。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再听我不听这些歌，我听的都是赞美上帝的歌曲。那你看我弹钢琴我没有学过钢琴的，我从来没有学过钢琴，我就是会听。但我听会了我就会弹我这手就听我大脑的，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不用看谱子我也会，因为我听了我都在脑海里我都记下来了，这个歌在脑海里过两遍我基本就记住了。所以你听什么很重要。我们过去我在加州我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很路程很塞车的时候，我就把圣经放在里边我听圣经。如果他塞两个小时的车，我就听两个小时神的话，他塞四个小时的车我也不会着急，我在那里好像就把圣经读了一段时间。那么那些不读圣经的人，他们在路上他们听那些世界那些光加加，他越听他心里越烦恼。所以这个听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有福的人，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不要左耳进右耳出我们听神的话要把它放在心里边来思想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那这是第一点，听的人有福气了。第二点读的人有福气了。我们单单听还不够，启示录1章3节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明白神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唯一的帮助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信神我们读神的话很难懂的，是不是？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读怎么？因为你没有信神的时候，你读的话，你是以自我为中心。 你是以自己来读它。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地方跟你的想法不同，跟你的文化背景不同，你立刻就觉得神的话错了。这就是我们没有得到祝福的原因。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晓得的，所以上帝讲的话他绝对超出了你的思维空间，你的思维能力。因为我们的白光很有限，你读物理的你不见得懂得其他的，你学物理的不见得懂得其他的学问，你学化学的你不见得懂得其他的学问，你学数学的你学文学的你都不同的，那你去理解圣经，你都按照自己的话自己的这个你掰光去理解，那你一定是理解有偏差的。唯有那个怀着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让圣灵在你的身上工作的那个，你读的圣话能读得明白。我常常想，我们在没有受洗之前，我们读神的话读的时间跟受洗之后读的时间差不多，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受以后读的就立刻就不一样。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他们心里读圣经突然好像豁然开朗，哦，好像一下子那个云乌云全拨开了，见到了太阳一样，说哦，原来神的话是这样的奥秘，是这样的美妙，我读懂了。那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读神的话非常的重要。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遇到困难时候的帮助。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告诉你不要跌到那个黑暗的深渊里去，你走在神的光中，那个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比如说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可以读以赛亚书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个耶和华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也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所以我们遇到困难了，当我们一念这个话的时候，你念的五遍十遍的立刻就有力量，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有什么可怕的。今天上午苍元来讲见证，我很感动。苍元从这个加拿大回来了，他去宣誓去了，不是入党宣誓啊，是入籍入加拿大的国民。苍元来到我们教会，曾经有一段的时间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软弱，聚会他也不太来啊，不仅聚会不太来啊，那天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看访他，我发现躺在那个有压力的时候有点起不来，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首歌唱的说，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哇怎么样，那真的有压力人呢，自然人呢挺不住的，会崩溃的。他来到美国，他就说我来美国干嘛？他在中国是个官员，啊，他不仅他是官员，他岳父也是官员，他岳父是个组织部长，一个市的组织部长。所以他说我在中国不是管钱的，他在一个市里边是管那个拨钱的，给各个县拨钱的。所以他说我出去的时候，这县长、县委书记都得给我敬酒的，请我吃饭的，那吃得好啊，在中国啊，不得了啊，来到加拿大。突然发现移民加拿大的一大批人都没有工作，后来他就念书去了，拿到一个学位然后来到美国他找了一份工作，工资很低啊，他是很做认真做事的一个人啊，工资很低，太太老也找不到工作，而且身份也解决不了，他们俩都没有身份，而且这个也找不到工作，所以他看到前面一片的黑暗啊，今天他上去讲见证，他说哎呦，这个神呢真的奇妙。他说我曾经对他怀疑过，后来有一天他说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神是爱我的，我应该凭着信心去寻求他。他说今天神都给我了，你说给我多少的好处，他就数啊，今天数，两个人都成了加拿大公民，然后他的太太也找到了工作，他太太怀孕期间找到工作，那个老板说你不用上班，生完孩子上班，我等着你，这个工作就给你，还帮他办身份，还给他办 H1 啊，他的工资也做了调整，然后他太太又怀孕了，他有一个女儿现在怀孕里边就今天是生产的日期，今天他太太来敬拜来了 他的，我们说你不怕生在这个教会里边，他当然没有关系，感谢主，生教会里不更好吗？说他都不在乎。他们怀的这第二胎是个男孩，老大是个女孩，你看一男一女，这是不是福分呢？这是福分，上帝的祝福。两个人突然间什么都有了，好像就一夜之间什么都有了。岳父岳母为了帮他们照顾孩子，签证来了，来到签证一签就签过去了。来的人买了个单程机票，到哪儿就给扣住了，到那个机场，那移民局扣的，说单程机票你是有移民倾向，要把你送回去。所以这个我们的同工带他，就赶紧打电话给他的这个儿子，他女婿，这女婿和这个孙女，就那个孙女跪下来地下给他的那个外公外婆祷告，祷告完了，他孙女站起来说：“神跟我说话了，他们一定会来的，没有问题的。”你看他这孙女很厉害啊，这个，但是他海伦嘛哈，海伦像小先知一样啊。这次他爸他妈要去加拿大英特维尔的时候，去宣誓的时候，就怕这个飞机是孩子生在飞机上，然后海伦又跪下来祷告说：“神跟我说话了，孩子回来才能生，没事的。”这个海伦呢，你们认识海伦吧？海伦经常带我们诗歌的那小孩，你们看到没有？带诗歌的小孩。哎，我今天上午说我们教会出了个小先知，是因为这个孩子他每一天他亲近神，他从神那里来听到神的说话，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哇，这个还不得了的，这个海伦祷告不得了的啊！所以你有什么疑难事，你让海伦给你祷告祷告。哈哈哈，他有信心的，他非常有信心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困乏的时候，我们可以念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困乏。所以神的话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神我们的祝福，那个读的有福了。耶稣说那个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那这是人就是有福的。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是遵行的人有福了，遵行的人。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3章17节说，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其日去行就有福了。我们仅仅是听了读了还不够，我们还要行出神的话语来。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正确的明白理解圣经呢？我们怎么来正确的来活出圣经告诉我们当行的呢？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就必须还是要回到圣经中来，你这个圣经要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今天我读了这些年书啊，我其他的书我都没什么意思了。再好的书，朋友自己亲自写的书，签上名送给我，我也就顶多读一遍，有的时候一遍我都读不完，我就这么翻一下，我就觉得没什么可翻的了。那点事儿，他想说那点话，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可是你读圣经，你读一遍。你再读一遍，你读了100遍，你发现你还不全明白，你还不全明白，你还有很深的东西需要去了解。如果你再把圣经的那个教科书拿过来，再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你看一看，你再一读又不一样，又不一样。你看看犹太人的历史，你看看希腊人的历史，当你看完犹太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希伯来人的历史，你再去读圣经，你感受又不一样，又不一样。所以一个读历史的人呢，他很容易了解圣经。你当读到那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看到整个的历史跟他完全的match，一清二楚的。当你读完了西方的历史，你再读圣经，很不同，很不同。所以我们的圣经啊，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遵守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中来，还是要回到圣经来。所以我们天上的父给我们这一卷圣经，圣灵启示这些神的儿女写出了这卷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这是最好的福分，最好的福分。所以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他总喜欢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我们地上的父亲也是如此的，那我们天上的父更是如此，更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向上帝恳求，让福分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我们知道亚比斯的祷告，就是亚比斯的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就一点点的，他都没有犹豫的向上帝求福分。他说：上帝你祝福我，让我免于逼迫，免于灾难啊！你看这个祷告好像很自私的啊，他们觉得这基督徒怎么这样祷告，可是他就这样祷告，他让上帝祝福他免于疾病，免于患难，让他每一天有上帝的福分。那你要不要这样的祷告呢？这个祷告很重要的。所以当你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天父就必光照你啊，因为他知道你。中国有句话说，知子莫若父，我们的天父最清楚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最清楚我们心里所求所想，他最清楚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向他求的时候，他就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圣经是用光来象征真理的啊，用黑暗来代表邪恶。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没有信上帝的人，他们是在黑暗中行走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真理就不在光中行走。我们只有在真理中，我们才可以在光中行走。所以这个世界真理从哪里来的？我记得比拉多，你们看了那个电影啊，那个耶稣那个钉十字架那个电影，比拉多就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耶稣没有回答他，因为那个时候真理站在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不认识真理。我们很多人也是如此，很多人也是如此。当上帝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认识真理，还是不认识真理。所以希伯来书13:8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永远的不改变。我们那些依靠上帝的人，那就是有福分的人。无论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如何，但是神都与我们同在。第四点，我们看到是遵守他法度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个人便为有福啊。我们看到说，这个寻求是寻求主的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我们寻求主的手，我们不要主的面。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主帮助我们工作，帮助我们工作，我们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来祝福我们，给我们一切，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朝见他，不愿意敬拜他，不愿意亲近他，不愿意渴慕他。其实神喜悦他的儿女来朝见他的面，来渴慕他，那个祝福就来了。所以当你愿意渴慕神的时候，你的祝福就临到了，就临到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遵守神的法度呢？圣经中告诉我们十诫，这就是他给我们的法度。其实十诫最后总结就两点：第一，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尽你的一切爱上帝啊；其次是爱人如己。其实圣经里所有的律法就集中在这两条，一条是爱上帝，一条是爱别人，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中这十诫告诉我们说，不可有别的神啊，除了上帝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第一点。第一诫，第二诫，不可以雕刻偶像，什么的偶像都不要啊。第三点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点，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前四点都是对神说的，对神说的。我们怎么做儿女，怎么对天上的父亲呢？所以上帝很不喜欢神的儿女还有其他的偶像。这个偶像就是超过了上帝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这个就是偶像。什么是偶像呢？我看我们的孩子们有的时候他们听什么周杰伦啦，什么王菲啦啊，这是他们的偶像。你会看到这个台湾那个，如果你看台湾新闻，只要王菲从台湾一走，那小孩都嗷嗷的喊，对不对？都疯狂的上将的签字，你这是偶像。那耶稣走过来，他会不会啊？耶稣签字，耶稣会吗？好像不会。 他超过了上帝，这个就是偶像，上帝不喜欢的。我们很多的华人，我们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乱七八糟的偶像，这个东西都应该抛弃它，不是，是神不喜悦，不仅神不喜悦，而且这些图腾里边后边都有黑暗的权势在里边。这个我讲，有时候你没有信主还不太明白，真的是黑暗权势。我们等我们到亚洲去宣教去，我们看了太多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情，这种黑暗的权势它会攻击你，使你的家出现灾难。我有次到加拿大去，我有一个朋友，他带我去另外一个会友的家里边。那这个会友是先生在国内做生意，那是很大的房子，那个房子看着大海巨大的房子，里边屋里有游泳池的，屋里有游泳池的那个房子，大概差不多有10000尺，多少钱不知道。我一进他的房门，这个家就是一个姐妹带俩孩子在家里，先生就在国内。那我们几个人去探访他，一进他的家，这个姐妹还是蛮爱煮的一个姐妹，两个巨大的大坛子，上面两条大龙在这盘着，张牙舞爪的。哎呦，我立刻心里就很不舒服。你可能你还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立刻就有感觉，我就赶紧祷告，我先保护我自己，我说主耶稣，宝血遮盖我。这个家里边有这么凶恶的东西，在这个偶像邪灵在这个家里，这个家里能好吗？肯定有问题的，一定出问题的。我给我祷告完，我就开始给这家祷告，然后我就跟那姐妹谈的时候，我说你这两个坛子最好把它也搬走，不要放在你的门口。这两条大龙在这里边，你是个基督徒，家里用龙来守卫着，你这叫什么基督徒？那当然我不是这样说的了，我说的比较委婉，我的意思说你这个东西应该扔掉的，这个东西会使你家里出问题的。这个姐妹说，你知道我这一个坛子多少钱呢、从景德镇特别做的，从中国运来的，这一个坛子10000美金呢、开玩笑，怎么能扔呢？3年以后他离婚了，这个家有黑暗的权势在掌控着你，这个家不会，上帝在这个家里面不能做主的，不能做主的。那你是10000美金重要还是你老公重要呢？所以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里乱七八糟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把它丢掉的啊，丢掉的。不能有偶像，不能雕刻东西。有的人说这是艺术品。我有次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我认识一个姐妹，是从贵州来的，她跟她的先生，她先生是个澳大利亚人，他们两个来卖这个什么东西，卖那个苗族的服饰，苗族的服饰。他有一天当我要回美国了，他送给我一个毯子，挂毯是苗族的，他说是历史上就有一件，打开书都能看到这件毯子的，这件毯子书上有记载的，送给了我。哇，那很贵的，那个毯子那没有10000美金的，最低几千美金的一个毯子，上面有9条龙啊。这个基督徒也不见得都有这个常识啊，但是我立刻拒绝，我不会要这个毯子啊，我不要它的。这个东西偶像挂在家里没什么好处。我家里有这东西，有一个台湾有个星云大师，你们记得吗？给我写一幅字，星云大师给我写一幅字，告诉我说，伯利，如果那时候我还读神学院呢，如果没钱了没学费了，这个字儿你拿到台湾去，我说能卖多少钱呢？100万。他说100万我的字能买到吗？哎呦，那我说那你这值多少钱啊？他说最少600万。其实那个字里边没什么东西啊，他就写了云水3000这4个字，然后署上星云的名字，前面写着伯利兄指证什么之类的，反正就这个一个给我裱好的送给了我。但是我没有挂他，我没有挂他，现在哪去了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卖他。我卖个佛教徒那肯定值钱，人家就当顶礼膜拜，当偶像一样去拜那个字。可对我来说，这个东西不算什么东西，我也没有卖它，我缺钱也不会卖它的，扔到哪里，搬家扔到哪里我都不记得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家里要洁净啊，洁净我们的家，不要有任何的偶像来超过上帝，这是一方面的偶像。还有一方面的偶像就是金钱、儿女，可能你的爱情都成为你的偶像，超过了神在你心中的位置，这个上帝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起贪心，那原文是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房产和牛驴啊，大概这意思。当年都是牛驴，今年小汽车了，可能。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这个不要贪恋别人的财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美国这个国家的法律就根据这个定，美国宪法第一条叫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中国就不这样子啊，我们中国是没钱先把你分了，先一代分一代，你知道吧？一个阶级打碎一个阶级，其实就是一个阶级分另外一个阶级东西，给你分了。那当年共产党革命的时候，就把地主富农有钱人都给分了，地分了。其实那些地主富农也是辛辛苦苦赚的钱呢。你以为他都是剥削别人的？我还挺愿意让他剥削，给我一份工作。我们现在很多找不着工作，找地主富农去剥削剥削我们，很愿意啊。我们现在在美国工作人找老板去剥削，我们很喜欢的。没剥削在家里挺难受的，你知道？没剥削天天祷告找剥削呢。为什么呢？不容易，人家那些能够把财富积累的，那是上帝的祝福，那是上帝的祝福，咱们就给分了，分了。今天看到，哎，国有又不好意思，我们又给分了。今天中国完成了第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把私有财产变为国有的，第二次财产把国有的再变成私有的，但是老百姓得不着的，对不对？那是靠权力得着的，这个分配是极不合理的。极不合理的，上帝不喜悦的，上帝不喜悦的。上帝说这个财产是不可以贪恋的啊，那个财产人家上帝给人家祝福，包括人家凭他的智慧去赚的钱，那是不可以贪恋啊，那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和你良心的保护。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来到世界，这个律法很重要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啊，什么叫罪。我们知道什么叫罪吧，因为有了律法，我们才知道，哦，我们贪恋了别人东西，这是罪，啊，我们拜了偶像是罪，啊，我们奸淫了是罪，我们杀人了是罪，我们没有孝顺父母是罪。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律法，我们就不知道罪。圣经，你一打开圣经，你会看到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杀人都不知道罪，对不对？那个亚伯和该隐哥俩，那个该隐把他哥哥杀了，他不知道这是错，你知道吗？他就不高兴，我就把他杀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律法，那时候还没有颁布这个律法呢。那神就问他说，哎，你的哥哥呢？亚伯在哪里？他说，我是起为你看我哥哥的。哦，他还挺横。那他说，我管他呢。你看，这有律法让我们知罪。可是当我们知罪，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知罪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爱我们的神，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在基督的宝血遮盖下，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看到行为纯正的人是有福的。箴言27:7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行为纯正是多么的重要啊！父母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儿女学有所成，但是这个个人的标准不同。但最大的一点，我们尤其我们中国的父母，我们辛辛苦苦，甚至是真的是鞠躬尽瘁啊，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儿女。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或者一个有福分的父亲呢？那就是行为纯正，行为纯正。这个父母做什么，儿女就学什么，学什么。我那天看到报纸登说，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让他儿子去打酱油，儿子等了3-4小时，儿子没回来，这个老爸就去了。老爸就去了，一看儿子干嘛的，在一个人行道上，他跟一个人照面，他俩谁都不让啊。他说你要让给我，那个人说你要让给我，他俩就在那僵持了4小时，谁都不让。你看这个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子？他爸来了，那你这个爸该怎么样？爸应该管教他。他爸说，你怎么现在还没有打好酱油？他说的，他不让我录。他爸说，我站着顶着你，你去打酱油去。那你才知道这个儿子为什么这样子，是因为他爸爸行为就不正直，他爸爸替着就站着去让他儿子去打酱油去。你说这种人吗？啊，这当然是个笑话。可是我们今天有多少的父亲，我们教导儿女是这个样子的？儿女在外边占了一点小便宜，哎，这父母就夸奖他，不错，哎呦，可以占别人便宜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父母呢？得不到上帝的祝福的。 那真正的上帝的祝福是给那个行为正直的人。传道书7:29说，上帝造人原是正直的啊，可是人却寻出许多的巧计来。所以彼得大声的疾呼说，所以你们应当悔改。悔改，什么叫悔改呢？悔改就是改变改正这一切的偏离神的道路的做法，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个认识上帝的人是有福的，认识上帝的人是有福的。在我们一生中，我们认识许多不同的人，我们也留下各种不同的印象，不论是好人还是不好的人，我们都很难忘记。有的人让我们吃了大亏，所以我们在记忆中不会忘记这个人的，我们时刻警惕这个人，对不对？那也有的人呢，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了美好的怀念，那十分温馨的回忆，那我们也是忘记不了的。但是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我们最重要一点是认识神，认识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来全面的认识他，不是从一个一点点来了解他，乃是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他，经历他，我们才能成为有福的人，成为有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我就很高兴，我就很高兴。这些孩子们来到教会，或者没有来到教会之前，我就有的就认识他们。那来到教会这一段时间，我看着他们在主的爱里面的成长。那这些孩子们这一段，他们排这个排剧，有的时候在我家练这个舞蹈，然后我就给他们做饭。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各自给我分享他们的家庭啊，他们的父母啊，他们的感想啊，我就更深的了解他们。了解他们，你不要小瞧这些小孩子们啊，16、17岁，你以为他什么不懂？他什么都懂啊，他什么都懂啊。他的脑海里有一个判断，当他认识了神，你会看到他们经历神很深的时候，他们的判断是用神的话语来判断做父亲做母亲的，用神的话语来判断你的。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追求，来认识神，来更深的来经历神，来让我们的儿女更加的蒙福，让我们的儿女更加的蒙福。所以每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神的爱里边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的教会。今天神给我们预备一个教会，神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是神的家，也是你的家，是基督徒的家。这个是真的是，我很感谢主。我这些年来，这十几年来，若我不是神国家里的人，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你想是不是？我这个从小我就离开了父母，我15岁下乡。那在不该下乡的年纪，因为下乡都应该17、18岁嘛。我们那时候突然因为文化大命给我们改成9年就高中就算毕业了。我们这6、7岁、7、8岁上学的人，9年一毕业还15、16岁还不知道干嘛呢，就下乡了，就推到乡下去。到乡下去的时候，一离开父母才知道那个难处。那个在家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父母爱你，不管家里怎么贫穷，父母没让你饿死啊，没让你饿死。一到乡下去，自己面对这一切，哇，很难呐，有苦也无处诉啊，挨累了跟谁说呀？挨累了，自己回到被窝里哭去吧，那个真的是那个，而且那时候我们也真的是不懂事，上帝也通过这些环境让我们学习来成长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70多个15、16岁的小孩在一起，最大的一个21岁，上海知青，是从兵团过来的啊，这个是老油子，21岁已经是老油子了啊，什么他都不管的，他专教别人干坏事啊，因为他在乡下都已经游了，你知道，那时我是团支部书记，是那个70多个人的团支部书记，以前管的都是15、16岁的孩子，我也15、16岁，遇到最大的难处就是这些孩子不听话。我们那个盘子不到一个月全扔光了，吃完饭当飞碟扔，嗖就是扔到了高粱地里去了啊！然后最后没有盘子吃饭了，怎么办？就这个样子。然后那粮食，一个人是570斤粮食，是没有磨的那个粮食， 我们一磨完大概就400多斤，吃不到5个月就光了，后边7个月一什么吃都没有，再怎么办？这个肩呢，15、16岁，那肩压在我的肩膀上，哎呦，那个时候也不认识上帝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用人的方法来解决，我去借，我回去问我爸，我该怎么办？我爸说，第一条最重要的，你不管你怎么办，你不能让这人饿死，啊，这就是你的责任。你采取什么方法不能让他饿死？那于是我们就偷啊，就抢啊，村子里的大鹅，被我们杀差不多了。只要这鹅一接近我们青年点，那就回不去，有来无回。狗，那狗也被我们全村狗吃的差不多了，最后那全村都没狗叫，啊，都没有狗叫。刚进村的狗都是谁家门口都养狗，最后那我们也吃的差不多了，那最后也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最后我就去借粮，我到生产队去借粮。我记得我去借粮的时候，生产队长说：“这个你可要签字，如果你还不了，将来你得坐牢。”这个我一借就几万斤粮食啊，啊，1万2万斤的，那不是开玩笑的。有的生产队把种子都借给我，那不能饿死啊，那不能饿死啊。啊，感谢主，后来借完了，生产队也还了。那个粉丝四人帮了，生产队也没了，那欠条也扔哪儿也不知道了，反正我们也就没饿着。所以你看，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很蒙福的人，上帝给我们一些试炼，给我们一些苦难，那我们学习在这个苦难中来成长，我们才有怜悯的心，才怜悯别人。所以最后一点就是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这个试炼包括了贫穷，包括了疾病，包括了灾祸，所以圣经把它翻成试炼啊，这个希腊文的含义比试探还深，跟试探还不是一个意思啊，比试探还要深。这个试炼，可是我们今天当我们遇到疾病，我们遇到贫困，我们遇到灾祸的时候，我们就挺立不住。可是为什么有的人挺立住，有的人能挺立住？我们今天带诗歌的雪梅姐妹，你们看到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认识她，她得了那个叫什么癌啊，那个扁桃癌吧，哈、啊、扁桃癌啊，甲状腺癌。她你看她很喜乐，她做了手术然后她也做了放疗，很喜乐。虽然有癌没有关系啊，这个癌啊人人都会有的，你也不用太担心。所以你就好好祷告吧，让你这个癌啊，你当你得的时候，有一天有平安有喜乐。美国3个人就有一个人得癌症，3人就有一个人得癌症。我们教会现在我们祷告的人才两个得癌症的，说明我们教会比例很低，你知道吗？外边更高啊。40岁以上的人，每一天有3000个癌细胞在你身体出现。我今年已经40岁以上了，我一天有3000个癌细胞出来，增长得很快的。40岁以下的400个癌细胞，那科学家告诉我们的。那为什么有的人癌症就诱发了，扩散了，有的人癌症就没有诱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心中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平安。癌症都是忧郁得来的，吵架两口子天天吵架，人没2天就有一个得癌症了，我告诉你。你夫妻天天喜乐的，每一天彼此称赞的，相亲相爱的，他就不会得癌症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心情很重要啊。一个人当他愤怒的时候，我那天看一个报纸说，当他愤怒的时候，他产生那种毒素，足以可以他做个试验，说他有一个管放在你的嘴里，当你愤怒的时候，你哈着那个气，那个血呀、就变一种有点淡绿色，看见没有？如果你喜乐的时候，你哈出的气变粉红色，有点这个颜色。你把那淡绿色的血化了，然后你把那针抽出来注射在老鼠的身上，那老鼠没多久就死了，一会儿就死了。你看这个科学做的实验啊，你知道这个怒气该多大？一下把老鼠给毒死了，你知道这么大怒气。那你想，那人你老在这怒气中，你还不得癌细胞？那都奇怪了，忧虑。恐惧，长时间的恐惧。我当年得癌症就是因为我长时间的恐惧，我6次逃跑，吓得一听警车我浑身都抖，知道？见着警察在火车坐我对面，我这就坐不住了，就挺不住了。那是啊，那警察还看我，哎，同志，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我怎么回事不都怪你吗？对不对？ 那你不得癌症？所以我得癌症的时候，医生帮我分析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心理医生很多，是让你在没有得这个疾病之前，心里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那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失恋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有上帝儿女的那个福分。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天父会负我们这些责任的话，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不害怕。所以基督徒对于苦难不是不面对它，而是面对它有神的爱来带领我们来面对它。面对它，世界的苦难不是从神而来的，世界的苦难是从魔鬼而来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体不会有疾病的，是因为人远离了神，人自己要做神，所以那个魔鬼那个时候就控制了我们，他就借疾病死亡控制你。圣经告诉他是借死亡来控制了你，所以你向他投降，因为你死了，你要死，你知道你会死，所以你只能向死亡投降，你能向魔鬼投降。圣经说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所以神预备了这样美好的救恩，让我们免于死亡，免于死亡。基督徒没有第二次的死，我们只有一次。当我们死完了，耶稣基督他就救赎了我们，我们跟他一同复活，我们不会再有死的。如果没有神的人，他会有第二次的死亡。我们死亡是肉体的死亡，但是有一天我们肉体一起复活。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读神的话，你知道有一天我们肉体跟基督一同复活。因为基督复活不仅仅是灵的复活，是肉体的复活，所以我们就不怕这些试炼。如果你想到有一天你会跟主同在，你如果你想到说你这个是这个身体虽然腐朽了，但是有一天会复活在主的爱里边，那你还有什么惧怕的？我那天读那篇文章挺有意思，不求长寿，但求健康。这个健康包括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健康。如果你身体是健康的，可是你每一天你没有快乐，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那个身体跟灵是协调的，统一体的，那个是在主的爱里面有同样的快乐的，有喜乐的，有喜乐的。所以试炼能够帮助人准备好来面对主来，试炼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为我们死，但那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主的死。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给我讲见证，都是一遇到苦难的时候才想到，哇，真的经历主是多么的美好。我们昨天去看小红啊，他做了手术，他是这个也是这个甲状腺这个癌。我们教会甲状腺癌挺多的，你知道，还有查出来的，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脾气有关系，跟我们的性格有关系。爱发脾气的人，火气大的人，有得着病，性格急的人，啊，这个需要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里边那种天然的性情被神改变，被神改变。所以我们去为他祷告的时候，哎呀，他真的很平安很喜乐的。他就说，你看这个如果不是神的儿女，我今天第一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你看弟兄姊妹给我祷告，弟兄姊妹对我的爱啊，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去这个在他去手术室之前，这个谁去静珠去，他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去家里为他祷告。在他去手术室的时候，水春去请了一天假，在医院里陪他啊，为他祷告。啊，在他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电话打过来，我们也去，我看他床头上放了好多鲜花啊，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感觉到做神的儿女的福分，我们有一个家，我们虽然经过试炼，但是我们有家，这个家有神的同在，有弟兄姊妹的相爱，那这是很美的一个关系，很美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有福的， Amen。 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就要遵行神的话，寻求他啊，寻求他。圣经告诉我们，遵行神的话人像什么呢？诗篇第一篇说，那个遵行神的话，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诗篇第一篇你一打开，你看英文一开始就是 blessing， 我们中国把的福放在后边，他在前面。这个 blessing 是 God blessing， God bless to you， God bless you， 那这是从神来祝福你的。 这个福分不是从世界得到，世界得到的只有苦难，只有忧虑，没有福分。福分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那个得到了福分的人，就像一棵树，他就栽在溪水边的一棵树，那个树是有根有基的，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祝福，有神作为他的天父，他是神家里的人，有根有基的。那如果没有上帝的人呢，他就像一棵糠皮，没有根没有基，风一吹来了他就走了。那个糠皮的特点就是随着风走，风往这边吹他往这边走，风往这边吹他往这边走。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生命在里边，我们真的风一吹来我们就走了。啊，中国有一段风来了都吹到海南去了，一帮人风一来吹到深圳去了，风一来又把我们都吹到美国来了，现在开始吹到欧洲去了，吹到哪儿都有。反正这个风一来，你看在福建人风一来全投渡，现在说福建这每个村子剩不了几个男人了，差不多全是女人在家里，男人全投渡了，都跑得差不多了。风一来，美国有一段时间风全把大家吹到圣何塞去了，那个高科技大的康姆公司的那一段基建全吹到那里。我那时候在那个牧会，我在圣何塞牧教会灵粮堂实习，很多人都吹到那里去。哇，那些人都不得了，说一分钟出一个百万富翁。那时候纳斯达5000多点，没多久风一吹，纳斯达1000多点。所以这世界都是风吹来吹去的，可是那个有神的祝福的人的生命就是有根有基的，他像一棵树就栽在溪水边，你风怎么吹他不动，因为他有根。所以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是有福的，我们在压力中我们能够保持平静。这首歌，愿意这首歌成为我们大家的祝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用口来宣告啊，来宣告，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阿门。我们来念第二段：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有福的。不好意思，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阿门！哈利路亚！来，我们把这首歌唱一遍。来来，托亚给我们弹弹。托亚今天中午刻苦练习的这首歌，所以我们这个托亚是大提琴手，不是钢琴手啊。这个钢琴，但是我们这是有福的儿女，哎没？托亚昨天晚上分享，礼拜五晚上说我是有福的，我又没有神，我在美国一定是很孤独的，而女儿在台湾，先生已经去世了，一个人在海外。在国内是个艺术家，来到海外给人做保姆，看那个主人的脸色，他觉得这干嘛，天天以泪洗面，认识了主，天天喜乐。他得了癌症，现在这身上还有癌细胞的，没有关系，很喜乐，有福的，阿门，哈利路亚。来，我们谈一谈。 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我们一起来唱有福。是一群有福的儿女，主，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主，让我们专心来寻求你，来渴慕你，来亲近你。主，我们把我们的重担都交给你。主，你说我们在世界上都有重担。主，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从你那里来支取属天的力量。主啊，从你那里支取那属天的生命，来改变我们自然的生命。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在这时候来充满我们，进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感谢你，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压力，你愿意在主的面前让他来引导你前面的道路，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请放下。如果你心里有忧虑，你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去行走，你需要主来引导你前面的道路，你举起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是主耶稣，我也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有福气的人，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主的爱里边，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赞美耶稣。如果你愿意从神那里领受他的祝福，领受这样的福分，让你能够面对压力，让你能够面对困境，让你能够面对冷漠，让你能够面对忙碌，让你能够面对失败，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耶稣。主啊，你看到我们的心，当我们打开的时候，你就进入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主啊，因为你了解我们，就像你了解你的儿女一样。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求你来把你的爱放在我们心中，把你的祝福放在我们心中，也把你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跟随你走天路。赞美你，祝福我们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主啊，也医治我们的疾病。主啊，也除掉我们的压力，除掉我们一切的困难，让在你的爱里边永远的有盼望，因为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儿女，是一群有盼望的人。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